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给他的儿女都有祷告的权柄，我们是否好好的使用了？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作为神的儿女，祷告是否成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呢？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，每天与神独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他们很多人都说，我是逼着自己每天读经，每天祷告，每天灵修而已。我需要很大的意志力才能够保持每天这样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并不真正享受与主在一起的乐趣，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找到与神在一起的乐趣。神从来不希望祷告成为我们感到灰心或挫败的经历，这不是他的心意。相反的，神给我们有祷告的权利，我们可以从他那里获得鼓励和力量。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重新思想每天与神独处的主题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按着圣经的原则去祷告。现在让我们来留心收听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仍然是学习祷告这个题目。到底你的祷告生活是偶然为一些需要和欲望而有的反应呢，还是你是透过祷告去不断更新你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呢？当我们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，愿意接受和信靠他的时候，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而透过祷告，或者说在祷告中，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得到成长，就得到更新。有些人在祷告生活中充满了挣扎，他们祈求但是却一无所获，久而久之他就怀疑，到底神是不是垂听人的祷告，是不是不关心人，是不是不乐意供应人一切的需要呢？因为祷告好像是打空气，好像祷告了说了很多话，但是没有回音，神好像是听不见，或者神不愿意听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，依然照旧。如果圣经里说神是这样一位关心人的神，是一位供应人的神，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却体验不到呢？神为什么不为我们做些事情呢？其实，每一个基督徒在祷告的功课上都有过挣扎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。那么今天让我们回到圣经里，一块儿学习怎么样依照圣经的原则和教导来祷告，这会帮助我们对神以及对祷告更有信心，也懂得怎么样跟神说话。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依然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7节到11节，马太福音7章7到11节经文这样说：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 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到十一节的经文。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这么说，这么教导门徒，是因为主耶稣非常清楚知道，祷告实在不是我们所估计的那么简单。一想到有什么需要，马上带到神面前求告他，他就会为我们成全。另外一方面，祷告也不单是向神说话，祷告乃是一种更新自己的工作，是我们要殷勤做的，是需要我们全情投入、全力以赴的工作。因此，主耶稣分别就用祈求、寻找和叩门来形容祷告所要付出的行动。这就显示出祷告不是单单在言语上说一大堆的话语就算了，祷告更是附带有行动的。为什么主耶稣不干脆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就这样完结了呢？为什么主耶稣还要这样的形容？因为主耶稣他明白祷告的性质并不是单单只是为了祈求。有时候我们祈求了，但是神并没有照我们所求的应允，也有的时候我们的祈求神拖延他答应的时间，我们看不见有任何事情发生，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有进展。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心里推测，这可能不是神的旨意，神可能不喜悦我这样祈求。然而事实上真相可能是我们向神祈求的是符合神的心意，只是神延迟了答应而已。那么为什么神要拖延呢？因为神是一位美善的神，神渴望我们成为他心目中所希望看见的形象，就是成为像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因此神绝对知道我们到底需要些什么。许多时候神已经有了计划要赐给我们什么，但是神暂时不能赐下，因为我们在属灵上还没有预备好，所以神不得不延迟一点才给我们。神延迟答应的其中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要我们先对付那些不正确、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要给我们的福气。相信我们每一个都尝过神延迟答应我们祷告的滋味，那是因为神清楚知道，要是他在我们一开始祈求的时候，我们一祷告他马上赐给我们，那样就会坏事，那样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，可能我们属灵的生命还不够成熟，以至于我们应当得到那个东西，所以神要延迟，不立刻给我们。第二个神延迟的原因，因为神要试验我们的热诚。我们祷告了，时间过去了，但是好像一点进展、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其实神不是没有听见，也不是不听，神要试验我们的热诚而已。也许头一天我们的祷告很迫切，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非常急切的需要，然后过了一天我们依然觉得这个需要是很迫切的，但是过了好多天需要依然存在，但是我们却不再那样迫切的渴慕，也许我们把它放下了，也许我们干脆放弃不祷告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说要祈求，不断的祈求，要寻找，不断的寻找，要叩门，不断的叩门呢？这是为了建立我们那颗热切和热诚的心。让我们试着来问问自己，上一次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来，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需要，是已经亮起红灯的紧急，我们迫切的向神祷告，我们用了多少时间呢？或者说我们持续祷告多久呢？两个星期呢？或者更短的时间？到底那种迫切的程度又如何呢？又达到怎么样的程度？是不是后来我们放弃了？我们心中决定算了，还是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好了，求神不如求己，大概神不会理会，神不会帮助了。然而我们忘了主耶稣的应许，你们要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，那是在一个持续不断的状态当中，借此表明我们的热诚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神不但要测试我们的热诚，神更要考验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是怎么样建立起信心的呢？是靠着经历试验。 到底是坚持下去不肯放弃呢，还是我们动不动就放弃了？当神迟迟不答应的时候，当事情毫无进展的时候，我们对神的信心很容易就被试验出来。为什么主耶稣教导人要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呢？那是因为神知道人的惰性，神知道人的软弱，神知道人很容易就放弃，很容易就罢休了。所以主耶稣特别指出恒忍恒切的重要。我们向神祷告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渴望认识他，而神早就认识我们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，但是我们却不认识神。我们不能像保罗那样说，我深知所信的是谁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经历试验，经历苦难，学习顺从，以至于完全。我们要学习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，他的作为怎样，他的心意如何。等候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当你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神就渴望把最好的赐给你。神连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都不吝惜，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寻求他的人。神不但是只把物质赐给我们，神更渴望把他自己赐给我们。所以神渴望我们认识他。那么神怎么做呢？其中一种做法就是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。神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然后他吩咐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恳切祷告。因为如果我们中途停止不再祷告祈求了，我们就是使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停滞不前。要是我们不能持续，我们就错失了神渴望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。我们要知道，神迟延答应我们是有他的计划，有他的美意在其中的，是这位慈爱的天父所策划的。神要我们保守自己常在他的爱中，使我们灵性的地位与他的关系逐日晋升。我们不但从神的延迟中学习恒忍，同时也学习尊重神的时间，我们也在其中学会了更多明白他的旨意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神之所以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是因为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相信在基督徒的生命中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曾经经历过神延迟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有过这样的经验。有些时候神在我们里边发出催逼，要我们为某个人或某件事情祷告，然而神却竟然没有打算在半年之内答复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不禁就问了，主啊，为什么呢？到底为什么我这样子横切祷告六个月了，你才听我的祷告呢？为什么要我那么早就祷告呢？为什么不等到差不多的时间，快满了六个月，你才催促我祷告呢？弟兄姊妹，原来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他知道我们对于及时得到的东西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，这是我们明白的道理。所以神要我们学习忍耐等候。当我们祷告了又祷告，最终我们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，我们会非常珍惜。那么神在这六个月里头做了些什么呢？神要建立我们的信心，建立我们的忍耐，加强我们的热诚。主耶稣教导我们要不断的寻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以及不断的叩门，他就会给我们成就。我们之所以能够放胆到神面前求，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而神希望我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。这个认识不是从头脑里头的知识来的，是从真实的经历来的。而神渴望把最好的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，并且学习渴望他自己，过于渴望他所赐的恩典。在神延迟的过程里，神不断地塑造我们的性情，建立我们的信心，以及造就我们的忍耐，目的是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问题是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等了一段不是很长的时间，得不着神的答复之后，他就轻易放弃了？我们知道，有些人之所以不祷告，因为他心里头很骄傲，他充满自信，他觉得自己样样都行，不必靠神，所以忽略了向神求助。人不祷告的原因有很多， 可是我们既然祷告了，为什么在得不到答案之后就轻易放弃呢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好，弟兄姊妹，以下是一些分析。第一个很基本的原因，我们之所以放弃，之所以不再仰望神，不再求告神，不再祷告了，因为我们不愿意被神塑造，我们不愿意被改变。塑造改变的过程是很痛苦的，神要在我们身上雕琢，不照我们的意思，要照着主的意思。神要把我们生命中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事都打破，都除去，要逼着我们去对付和放弃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。神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工，那些事情是我们本性不愿意放弃的，是我们不愿意除掉的，是我们不愿意对付的，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在我们生命中，但是神偏偏要我们去对付，因为神不想这些东西成为我们成长的障碍，神要把更美好的福气赐给我们。一些深藏在我们内心的东西，神把它挖出来，那个经历是很痛苦的，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。我想我们都渴望得着神所赐的福气，我们都希望神有无限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常常不肯照着神的意思去做，我们不愿意对付那些妨碍我们获得福气的东西，而神知道那些东西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。也因此，因着我们故意保留它，不愿意放弃它，就在我们知道神要开始对付的时候，我们顾左右而言它，我们希望就这样带过去，但是神要我们认真面对，认真清理。也许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不能容忍这样小小的瑕疵，这样小小的毛病，这样小小的软弱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所要求的就是绝对的。感谢主，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中，有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会在我们心里光照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叫我们不要放弃，不要停止。当我们不愿意去对付和清理心中的障碍的时候，我们很想就此放弃，很想离开了，不再祷告了。这个时刻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会把更重的负担，更强烈的感动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不容易放弃。所以神的意思是好的，神向着我们所怀的尽都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尽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去获得神更大无比的福气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内心很想停止祷告的时候，很想放弃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停下来。当周围的事物都好像在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倚靠上帝了，你不要再向上帝祷告了，因为祷告也没有用，祷告也没有果效，祷告一定得不到垂听的。这个时候，千万不要停下来，我们要继续祷告。即使神指出要我们对付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停止。按肉体来说，我们的确不愿意除去那些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神看来是非除去不可的事物。我们绝对不是在这个时刻停止祷告，而是我们要继续祷告，求主改变我们。肉体会怂恿我们放弃和停止，但是我们必须往长远看，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，千万不要就这样放弃了，因为祷告要恒切。主耶稣知道人的软弱，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意念，他知道我们很容易就放弃了，他知道我们不会再坚持，这是人的弱点，所以他提醒我们要持续不断，不论是祈求，不论是寻找，不论是叩门，都要持之以恒，不可中途放弃。神最终必然会垂听祷告。圣经从来没有说祷告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留意，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，这个关系的成长，属灵的地位逐日高升，与主的关系每日晋升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相反的，祷告是充满了挣扎，祷告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仇敌魔鬼撒旦会在我们屈膝祷告的时候攻击我们，拿出他非常厉害的各种办法来打击我们，迷惑我们。他会不惜地用各种手段干扰我们，叫我们对神起疑惑。他更会把许多错误的思想放在我们里边， 比方说，撒旦叫我们体贴自己的软弱，叫我们看肉体的需要过于心灵的需要，以至于我们为了体贴肉体而停下来。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不过是稍微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还会回过头来祷告的，但是撒旦不会这样子就放过我们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祈求，要不断的祈求，寻找要不断的寻找，叩门要不断的叩门，不要放弃，不要中断，不要停止。为什么呢？经文第九到十一节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九节到十一节这样说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所讲的最后一个教训，就是确保我们可以得着所求的，因而获得欢乐。主所给的一定是好东西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祷告生活最终是让人充满欢乐的，因为所求的得蒙应允。神要成就奇妙的事情在我们身上，这种经历是奇妙无比的。神乐意我们随时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，向他祈求，放胆无惧地寻求他的心意。我们可以一块来看一处诗篇，我们看诗篇第105篇第四节。诗篇105篇第四节，我盼望这节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金句。诗人说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问题不是在于神是不是方便，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在时间和情绪上的挣扎。时间固然是一个难题，生活在今天，每个人都很忙碌，要拨出时间不断的祷告似乎很不划算，似乎没有什么经济效益。但是即使克服了时间上的问题，有时候是我们心情的问题，情绪的问题，我们不想祷告，情绪会影响我们的祷告生活。然而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父神是慈爱的，他乐意满足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只要我们依着他的指示去做，不断的祈求，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叩门，神自然会照他所承诺的应允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神面前必须有正确的态度，以及对自己的认识，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，知道我们是神所救赎的，是神所看重，是神所珍贵的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为着神的看重，为着神的慈爱而献上感恩，献上赞美。我们充满了信心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我们是有福气的。我们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来朝见神，我们乃是以神所爱的儿女来与神交谈，在主的施恩宝座前向他祷告。事实上，父神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以前，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而且已经对我们所求的有了答案。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，而他也必然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神不但乐意应允我们的祷告，神还在我们没有祈求以前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，而神往往透过不同的事件向我们显示他的大爱。有时候我们会不满意神所给的答复，而圣经从来没有保证说神必然会照着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，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神会给我们什么答案。我们心中渴求的是这样，有可能神所给的是那样，因为神知道那样比这样更适合我们，而且对我们更好，所以神就不依照我们心中所求的成全，而是依着他的智慧，照着他的慈爱给我们最好的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安排，以及用欣赏的心去欣赏神对我们的爱和关怀。我们要对主说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因为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带领绝对绝对不会错。主耶稣说了， 地上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，更何况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他是那样的慈爱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从来没有一个儿子求饼，爸爸给他石头，也没有一个儿子求鱼，得到一条蛇。人间的父亲尚且会这样的善待自己的子女，把好东西给他们，更何况是天上慈爱的父呢？神的本性是美善的，所以一切他所做的都必然不会违背他的本性，必然是美善的。神绝对不会做一些伤害我们、对我们不利的事，绝对不会。我们出于自己的私欲祈求的，神不会听，因为神知道这些对我们有害处，这些妨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会误解，但是神却有他至高的美意在其中。神不会违背他的信实，神不会违背他的圣洁，神不会违背他的公义、他的美善。我们只要照着主耶稣所教导的去做，祈求、寻找和叩门，神就自然会照着他所应许的去成就我们所求的。我们在神面前祈求，不必因为所求的很大而感到为难，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是符合神心意的，神必然垂听。神尊重那些向他求大事的人，那些乐意为主图谋大事的，为着神的国度，为着神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必害怕，我们不要以为神大概没有那个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在他没有这个可能性的存在。只要我们有恒心，不断在他面前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神自然有他奇妙的工作要显明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给他的儿女都有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回想我们是否好好的使用了，这在于我们个人的选择。但是祷告的确能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成长，这是值得我们看重的。诗篇第142篇第三节到第七节这样说：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的道路，在我行的路上，敌人为我暗设网罗，求你向我右边观看，因为没有人认识我，我无处避难，也没有人眷顾我。耶和华啊，我曾向你哀求，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，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。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，因我落到极卑之地，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求你领我出被囚之地，我好称赞你的名，义人必环绕我，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。好，今天的讲题学习祷告我们就讲到这儿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提醒我们祷告的权利是神的儿女才可以享有的，我们应该珍惜和善用，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特权，去和他建立更深的关系，以及去经历他更多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